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现阶段对救人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8日。对于宇宙中极高层生命来讲，创造一个新宇宙或者创造出无数的生命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一个如来层次的神就可以轻易地消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消掉所有人的业力，从而救下所有人的生命。一个如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宇宙天体中有无数的如来，要救下这70亿人，可见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大法弟子却成了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呢？这是因为这个宇宙中最难的事情，不是救一个人或者救一个宇宙，不是创造一个世界或者创造一个宇宙，而是要让得救者自己明白后才能得救，这才是宇宙中最难的事情。改变一个生命的认识，改变一个生命的观念，这才是这个宇宙中最最难的事情。真善人宇宙无论有多大，也是我们师父一念产生的。正法中无论有多高层次的生命来阻挡，在我们师父眼里也只是小儿科。可是我们弟子做不好，却能阻挡正法的进程。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认识不上去，应该做好的没做好，这个时候师父还把我们拿上去，还把应该我们救的而我们却没能救得了的人也拿上去，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那不是我们的威德，我们真坐在那个位置上，连自己都会知道不配。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如果我们确实做好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师父什么都可以帮助我们做。看似我们救人了，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给这个常人讲了真相，让这个常人明白了真相，可是这个常人的生命却得救了，甚至这个常人还有可能成神。我们一个常人的身体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些事情全是师父做的，师父做的，可是功劳却算在我们头上，也算是我们救了这个生命。从我们自己修炼的过程来看也是这样，师父轻而易举就可以把我们拿到我们生命来的最高位置，可是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就我自己修炼也有20年了，那为什么还在人中修呢？师父不珍惜我们吗？非要我们吃苦吗？其实我们受罪，师父更受罪，我们承受的只是修炼过程中痛苦的表面，而我们所有的修炼中实质的苦难全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师父要让我们在宇宙中建立自己的威德，让宇宙中的生命永远敬重我们，让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宇宙中无量的众生都在盯着我们，我们认识到了他们承认，我们做好了他们承认，我们认识不到他们不承认，我们做不好他们更不承认。所以今天人类才会出现一些看似反反复复的事情，就是师父在不断地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做到。师父一次又一次在教导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提醒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原谅我们，叫我们珍惜机缘，叫我们的认识提高上来，叫我们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叫我们一定要坚定正念，一定要救度众生，从而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威德。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之一。再回想一下我们得救的过程，原来我们完全是个常人，可是为什么会成为修炼人呢？师父一开始就给我们讲今天的事情，恐怕我们没有几个人能修炼到今天。我记得师父一开始跟我们讲的是气功，通过讲练气功身体如何才能健康，还给我们讲科学，讲科学道理，还给我们讲人中的文化，讲宗教中的事，讲修炼中的事情， 都是根据我们原来已有的一些认识，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修炼，一步一步让我们提高认识，一步一步让我们成为真正修炼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给常人讲真相，一上来就告诉他们神的事情，一上来就说天灭中共，常人恐怕也没有几个能理解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就得符合常人的状态去讲，我们就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心去讲，不仅要讲真相，而且还要做好。在常人中，我们做的要比常人做得好。比如说神韵，是师父给我们做的示范。神韵就是大法弟子演的世界第一秀，就是最好的，常人看了就佩服，都会说大法好，都会说大法弟子好。再看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就拿我来说吧，几次做工程都做不上去，多次做生意都做砸了，还多次被抓，多次被迫害，这样叫常人怎么看？当然这里面有旧势力迫害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我自己。我们是大法弟子呀，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啊，我们做好了，谁敢迫害呀？这个宇宙无论多了不起，多高的神，也不敢随便迫害我们呀。是我们自己差劲儿，才被他们抓到迫害我们的把柄，才会遭到这么多的迫害，才会遭到这么多的损失。我的意思是想说，师父救我们的过程，也是今天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去救人的过程。我们今天救常人也是这样，也得学习师父是如何救我们的。去救常人，得符合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得有耐心，同时我们自己还得做好。在常人中，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都得做得出色。做生意的要把生意做好，上班的要把班上好，打工的要把工打好，学生要把学习学好，就是家庭主妇也得把家务做好。方方面面我们都得是个好人，方方面面我们都得做得出色，这样常人才会佩服我们，这样我们讲的话常人才会听。现在有些常人甚至不听你讲什么，他就看你做什么，你做得好他就佩服，做不好他就瞧不起。现在回想起来，就我个人走的路来看，很多事情没有做好，确实是因为我们认识还不到位，法也在学，真相也在讲，可是学着学着就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就抓紧学一阵，讲真相讲着讲着不被人理解了，遭到攻击了，就烦了，就不想讲了，甚至有时也混同于常人了。有时自己做得太不像样了，就想起来自己的责任来了，就猛烈地精进一阵子，就是好一阵坏一阵。其实除了外界的干扰以外，除了救人实在太难以外，与自己认识不到位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想想师父救度我们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救度常人时要学习的榜样，师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反过来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常人的。师父是怎么做的，也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做的，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原来我还不太理解，师父说大法弟子几乎已经成了人类在各个地区唯一的希望了。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不是说不理解，这句话觉得自己是知道了，反正师父说了肯定就是的。可是这究竟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时觉得我自己还时常处于被迫害中呢，我自己还处处困难呢。反正知道自己是要去救人，反正就去讲真相好了。究竟是真的理解了，假的理解了，理解了多深，理解到不到位，那还真的没有去深入探究。现在猛然觉得好像真的责任重大了，感觉时间不多了，这么多的生命还没有得救，突然感觉紧迫起来了。宇宙中有无量的神，巨大能力的神在这个宇宙中多的是，而且师父也来到我们宇宙中，而且还来到我们人中。那么为什么偏偏我们大法弟子成为众生能否得救仅有的唯一的希望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的理解是，刚才我上面说的， 是因为生命的得救是要他自己明白了才能得救。把一个常人的生命拿到天上去，有这样能力的神，宇宙中的生命多的是。可是要让常人明白后才能得救，才能拿到天上去，那么就只有在人中给他们讲真相。而这件事情，这个宇宙中无论有多高层次的生命，多么了不起的大神，都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这件事情。只有大法弟子有这个资格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因为只有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中，我们大法弟子是神在人中，师父也在人中，可是师父也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师父做了，就算师父做的，就与我们大法弟子无关了。师父是为了建立我们的威德，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师父什么也不要，师父就是要帮助我们成功。我们救人后，正法结束后，我们走了，师父还会帮助我们做好人中的事情，帮助我们了结后事，把所有的事情都帮我们做好。只要我们做到了，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成功。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想想今天的事情，想想我们的幸运，想想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好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精进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刻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明慧交流文章中谈到，还有许多大法弟子没有走出人来，救度的世人还远远不够，我们离应该达到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大法弟子整体也还没升华上来。针对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与同修交流。一、执着自我的魔障。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了我们自心生魔的法理，不管修炼了多高，一出现这个问题就会一落到底，一毁到底。在修炼之初，因害怕一掉到底，就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生此心。但在长期的修炼历程中发现，其实执着自我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程度不同，有的明显，有的很隐晦，但究其根本都是属于自心生魔的范畴，也就是旧宇宙生命唯私唯我本性的必然表现。如思想中觉得高人一等，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再发展到自欺欺人而不自知，修炼时间长一点，就常常不自觉的有老弟子和新学员之分，自己有的方面做得好一些，被人一捧就难免飘飘然。有时言谈中执着自己过去如何如何，甚至因人心招来迫害，在被迫害中做得好一些，也在无意识中拿出来显示。修炼一段时间了，也过了一些关，觉得对法有了一些认识，其实没修好的人的一面永远都是人认识法的状态，都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法，而对自我的执着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会时不时从思想中冒出来，你这个认识不高，他那个认识还可以，还是自己的认识在法上，你们这都是人心，却不能认识，其实这都是执着自我不放的人心表现。也有在长期艰苦的修炼中消沉了精进的意志，被各种人心执着所左右，心里也知道不对不好，却会自欺欺人的为自己开脱，对于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时，认为不是你说的那样，没那么严重，甚至演化出只要一学法一精进，多做点事就能修回来的假象，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消沉，却忘记了师父的告诫，离道越远越难往回修，见精进要旨，退修再练，甚至觉得自己也做了一些事，认为那是资本可以休息一下，甚至等着盼着正法的结束等等。还有一种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正法进程每个阶段发生的变化不理解，比如之前的传酒瓶，现在的塑浆，不理解的根源是总是站在自我的角度，站在符合自己认识的狭隘立场去揣度师父的安排。
为什么有的同修长期徘徊在一种状态，陷于一个磨难中闯不出来？为什么说天天学法就是看不到新的内涵？为什么有的同修老是在项目中配合不好，甚至造成损失？执着自我，证实自我，根源就是私，进而派生出各种执着心。对修炼人来讲，就是执着人心的感受，在滋养魔性。强烈的执着自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魔障。二，认识师父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师父还说，我想把你们当成弟子带，可是你们自己不想成为弟子怎么办？见精进要旨环境。师父的宏恩慈悲是作为弟子永远无法全部理解和认识的。师父对弟子也都是一视同仁，那么反过来问问自己，我们是大法弟子吗？可能这样问有的人受不了，怎么就不是了呢？从讲法中我们都知道，师父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走错路摔跟头，从而对我们另眼相看。但大法是有标准的，大法弟子也是有严格的心性要求的。当我们不符合大法弟子在不同层次应有的心性标准时，其实就是用人心在看待大法，对待师父。师父对每个弟子所做的安排，在转法轮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一节中，字面上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实修中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其实何止我们知道和感受的那么一点，用宇宙天体都无法形容师父为弟子所操的心，所做的一切。对师父的安排，从修炼人这一层的角度来看，最起码要做到修炼人的本分。修炼人的本分是什么？以法为师，遇事向内找，尽量抑制克制自己不好的心，不断地坚持这样做。其实作为修炼中的人来讲，实实在在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要不怎么体现出是我在修呢？而我们真正的改变和升华都是师父在做，始终如一地坚信和守住这一念，对大法和师父保持谦卑的心态，这是我们还能修炼的基础。三，整体升华的问题。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具体表现非常复杂。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其实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和安排下有序地进行。出现的疑惑、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办，是我们没有修到那里，不能体会到，半信半疑，甚至就不相信。师父除了在大法弟子个人的修炼路上做了细密的安排，对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整体的升华也做了许多安排。以下是我在现有阶段中认识到的一点：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包括正法修炼中的集体发正念，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在迫害开始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又重新经历了从被破坏到逐步恢复的这个过程，这是我们能够整体提高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们从明慧网的报道来看，是凡做得好的大法弟子，长期的坚持练好功也是一方面，那也是修炼人的本分。特别是明慧网倡导集体练功之后，长期坚持晨练的同修，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就是在整体之中。而是凡做得好的地区，当地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也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在进行。而明慧网是师父的又一个安排，关于明慧网的作用和该不该上明慧网，师父有过多次讲法，同修的交流文章也经常谈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如资料点遍地开花，越是遍地开花的地区，当地的正法形势可能就比较好，整体的修炼状态也会比较好。有极少数反对上明慧网的，大家现在都能很清醒地认识了。可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不能上明慧网，不想上明慧网，有能力却不经常上，经常上却不认真上，明慧周刊看不到、看不全等等，却在抵消和削弱着整体的力量。个人理解，邪恶的封网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大法弟子不重视上明慧网。法会、明慧的交流文章和包括明慧的网上法会也是师父的安排，都存在一个是否融入整体的问题。 可以说，明慧的交流文章把我们在正法修炼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或多或少都谈到了。认真及时地对照大法去参照，就能看到差距，就能跟上正法进程。但关键是我们自己意识到了吗？都做了什么？又长期坚持做好没有？还有就是为讲真相救人而成立的不同项目，都不是单纯的只有一个作用。比如某地区为溯江的一次项目配合，可能因此就找到了以前掉队的同修，进而成立了学法小组，个人正实法的路走出来了，整体也在配合，该讲的真相也讲了，该救的人也救了，这都是师父的安排，从中也体现出大法弟子个人与整体的修炼提高。其实这些年来讲真相项目的配合过程中，有收获，也有很多遗憾和损失，客观上也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的修炼状态与差异，也就是局部的问题。这也不是说改变就能马上改变的，不同时间不同阶段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机会，一步步需要打下的基础，我们没能把握好做到，剩下的路只能是尽量走正做好。至于说溯江的最终人数，江鬼什么时候审判啦，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啦，都不是作为弟子该操的心。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情况，动一点人心，想要人为的做点什么，那也都是危险至极的。守住心性，做好大法弟子的本分，才是我们面对和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前提，也是在正法修炼中需要尽早和必须达到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真相中为他人着想，激发对方善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10日。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我以前遇到对方接电话后大呼小叫，充满了误解和被邪党灌输的恶念。很多时候我会和对方争辩，说不通的时候还很生气，学习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我发现这种表现是因为没有为接电话的人着想的原因。我想到的是，对方不让我把话讲完，对方不接受真相，我今天三退的人数只有寥寥几个等等。师父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悟道，师父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先他后我，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着想。我琢磨我在打电话中，怎么才能体现为别人着想呢？我听到一个同修交流说，他讲真相时，遇到别人不相信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情绪很激烈，他就说，我理解你不相信的原因，因为你太善良了，所以你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坏。对方就开始听真相。有一次打电话，我就把这个角度用上了，当时接听的是男的，我才问候完，对方就骂上了，挂了电话。再打过去，一个女的接的，再打过去又是那个男的，还在激动地骂。我说，先生啊，你们都是太善良了，不相信中共会干那么坏的事情，你们上当受骗了。我这么一说，对方当时声音就小了，也不骂了。我接着和他讲真相，说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我练功身体受益，还说了大法红传全世界，说了活摘器官。最后他本人和他妻子都做了三退，并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QQ 号也记了，告诉他们上明慧网、新唐人、大纪元，他都同意了，甚至还答应帮亲友三退。我感觉这个电话里，我让对方觉得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他们感到我们的善意。在这之前，我往往会采取争辩的姿态，让对方感到他们错了，是无知或见识少或消息不灵通等等原因。 而把他的对抗的态度归结为他的善良才不愿意相信时，就把自己的表述和对他的正面的理解和肯定的含义传递给对方，这个给他一个很好的心理台阶，就是为对方着想的一个运用吧。我听到一位同修推荐我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说这么一个故事。明代时有一个年轻人，有一身力气，平时常舞枪弄棒，一句话不合心意就出重拳打人，或争夺别人的财物不偿还，或借人钱财不立借据，人们都害怕他。一天天气很热，他上楼乘凉，有几个人先在楼上乘凉，看见他来了都吓跑了，只有一位老人仍坐在那里不动。他盛气凌人说，大家都跑了你还不动，是不是认为我的拳脚不厉害？老人说的一番话把这个无赖彻底改变了，后来修身向善，做了国家有用之才。老人说，你执迷不悟啊，你父母抚育你长大成人，希望你成为于国于民有益之人，你有一身武艺，不思报效国家，却甘心做无赖，使国家少了一个可用之才，你父母也抱恨九泉，可惜可惜。年轻人听了老人的教诲，非常惭愧，流着泪说，周围人都说我是可恶的坏人，我也就把自己当作是坏人了，今天听了老人家的好话，如同听到晨钟暮鼓，令我猛然清醒过来，只是我做坏人的时间长了，就像月亮残缺难圆一样，纵然痛改前非，不知能不能成为正人君子。老人说，你果真回心转意，修身向善，又怎么不能修成正人君子呢？这个人从此改恶从善。我觉得这个故事中的老人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在劝导年轻人时，他把对方先确定为一个好人，有能力有前途的人，就很能启发听众的正念和良知，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别人的理解肯定和关爱，这就是为他人着想在言语中的具体体现。我的理解是，在打劝三退电话时，在面对众生的敌视和对抗情绪时，我们也能诚心地为对方着想，善意地理解和解释他的这种消极情绪，并找到恰当的角度，使对方有尊严，激发他们善的一面与正气，就为讲真相和救度铺垫了一个有力的平台。当然，激发对方的正面情绪，却不能有讨好听众的心，否则效果就不好了。不光听众会警觉，救不了人，甚至还被旧势力笑话了。以上是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等不来的结束一文的感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周刊715期交流文章等不来的结束，读了此文感触很大，为什么？因为文中所说的表现自己就存在，只是自己平时不注意罢了，或者说只想那么做而已。是的，从法中我明白正法结束不是等来的，正法目前结束不了，主要原因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师父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见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师父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自己也明白正法不能结束的原因，救度的人数不够。如果要救度中国人的一半，目前三退人数才2亿多，中国人的一半是7亿5千万，这一半中就算是有2亿5千万没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三退人数得达到5亿，而现在才2亿1千多万人。那么大法弟子还有多少人没跟上来呢？溯江已经5个月了，才有18万大法弟子参与控告，就算当年有7000万大法弟子，迫害后就算掉下去一半人，剩下3500万，可参与溯江的才18万，这是什么比例啊？还是看看自己吧，自己是不是也在等结束呢？其实也是在等，只不过不是坐等，而是在懈怠中等。感觉这些年虽然比做得好的同修做得少，但也觉得做累了，也有点够本了，可又不敢不做，不做又怕落下，那就拖拖拉拉的做吧。特别是在救人上还赶不上前几年了，讲真相都难开口， 有时感觉塑完浆了，又有资本了，到了最后了，还得再修好自己上下功夫，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圆满着想。还有一点，就是形势一紧张，大法弟子遭到迫害，就想，师父啊，快点结束吧，大法弟子付出太多了，就没想想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修炼这么多年，还没走出旧宇宙生命的未思的属性，站在未思的基点上，才会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盼望着正法早点结束。可是那么多人没得救就不动心吗？慈悲心哪去了？是不是庆幸自己上了法船了，就不管那些还在水里的众生了？那是一个未来的大觉者所为吗？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当然是师父说了算，但是救的人数不够，大法弟子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达到圆满的标准，师父怎么能让结束呢？救人的事还得大法弟子去做，总不能让师父去讲真相吧。当然师父也有另外的形式，比如神运还得通过演员来实现。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道理都明白，可为什么就精进不起来呢？如果真尽心尽力了，那也许自己就那么大承受力，事实上自己还是有些懈怠，也是执着时间造成的，淡化了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主角的作用，有时还指望现任领导人如何如何。希望早点结束也行，那要看站在什么基点上。现在正法未结束，是师父延续来为了救度众生的，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那么要救度一个生命，不知师父要承受多少，这也是我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大法弟子真想让师父少承担众生的罪业，那就只有多救众生，达到师父所要的人数，圆融师父所要的，才能早点结束。说到此，就算我向外看了，还没塑浆的同修，师父又给塑浆放宽了条件，赶快参与塑浆吧，因为塑浆是救度众生的一个重要机缘，也是我们自己走出人的重要一步。正法是有时间的，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但是救人数量不够，大法弟子很多达不到标准，师父又不忍心结束，不结束师父就要多承受，我们能忍心吗？我们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一点感想，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